请掀开经本，第66面第五行，复次我难，云何18戒？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前面我们读过五音六如12处，18戒与前面这个3颗也只是开合不同，佛为迷于色心愚众的人，这个说18戒啊，18戒就是讲的6根、6尘、6识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也是把它归纳为6类，归纳为6类，也就是经文里头啊6个小段。那么先我们要说明这个18呢，为什么叫做戒？戒有界限的意思，界限呢就是各有各的界限啊，它不会混乱啊。你比如讲我们讲这个眼啊，这个眼根，虽然眼根对色尘当中生起了眼识，可是各的界限啊，眼根不会混杂在色尘里头，色尘也不会杂在这个眼识里啊，各有各的界限啊。那么这个世间一切法，我们把它归纳起来，总不外乎这个18类啊，18类。那么这就是称之为18戒。但是我们要想，戒虽然是有18类，体是一个。正像我们今天在《圆觉经》里面所读过的，体是一个，18戒的全体都是从自性清净心中变现出来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18戒有一戒有，全都有。一戒要是无啊，那全都是无，那你们就可想而知，18戒本来是无有自性，没有自体啊。所以18戒染尽主食都不是真实，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啊，诸法所生为一心所性啊，这个两句话 是总纲领啊，是唯心所现。因为是唯心所现之物，所以一一法即空即假即中，无有一法不如是。这法法皆是啊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信解证得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心啊？那么第一下经文呢，诸位要留意，可是在未讲经文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晓得啊，我们学佛的目标何在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。有了具体的目标，我们这个修学是不是达到这个目标？好像我们走路，我们有目的地，我们天天在那里走，有没有走到啊？如果没有走到啊，前面还有多远？这个事情是要知道的呀。啊，那么这个目标呢，可以讲呢是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进目标，是开悟；第二个远的目标是正果。如果我们学佛是以这两个目标啊作为自己修学的归去，那么你在佛法上必定有成就啊。楞严经它的目标啊是叫我们开悟的，弥陀经的目标啊是叫我们证果的啊，果就是一心不乱啊，只要你证得一心不乱，你就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。所以我们读这部经，我们能不能开悟？古大德说开智慧的楞严啊，开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啊。我们读的这个经啊，没有开悟，没有开悟的原因何在？有没有去想想，我们为什么不开悟？这个问题要多想想啊！你要不认真去想这个问题，那么第一个目标就达不到啊！我们不能开悟，当然这个里面有障碍啊，障碍呀绝不单纯，绝不止一种。要自己认真地去反省去检点， 把这些障碍找出来。哪一重障碍最大？先要破除障碍。障碍消除了，没有不开悟的。古人读楞严能开悟，我们今人读楞严更能开悟。请看底下经文我呢如如说明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这是世尊在小乘里面常讲的。同时也是为小乘人所理解的，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因缘生法了。可是小乘凡夫外道啊，实际上包括我们的见解，我们的见解也是如此啊。怎样的呢？我讲个因缘生法，我们执着因缘真有，法也真有，我们执着有啊。这就是不能误入一尘的原因，不知道啊，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，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而以为佛说有啊，因缘所生法啊，这个善因缘所生法，你就认为这个东西真有啊？因缘所生真有，你不晓得这个东西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你不晓得这个道理。如果你要是知道这个道理，你就误入了，智慧就开了。我们虽然在经上这样说，说的再多遍，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，我们还是不能证得。啊，那么一提起来呢，哎，你都知道。你也会说，虽然会说，不是你自己的境界，是诸佛菩萨祖师的境界，不是你自己境界啊，你只是听说而已啊。自己没有到达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你的烦恼不能断，你的生死不能了，啊，你修学佛法的目标达不到，啊，前途渺茫，遥遥无期啊。我们是不是这个情形呢？啊，所以说是全教二乘通是这个境界啊，他们比我们好一点，但是他不能见性 佛这一句话实在是讲得清清楚楚啊，因缘生法。那么我们程度不够的人听了之后啊，以为是眼根这在内，色尘这在外，眼根与色尘相对，这个当中啊生起眼识了啊，于是内外中间呢，三个界限清清楚楚的，对，称了三界。这就叫法执啊！啊，这个叫法执啊！必须把这个执着打破，然后才能回归到如来藏境。那么底下这个文破这个执着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佛说的每一句话晓得他用意在哪里。虽然是对我难说的，我难在楞严会上代表的小乘之见啊，他在此地这个位置是小乘出口啊，就代表的小乘人之见，当然也就是代表了我们的之见啊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想法跟他差不多。我们不晓得这些知见是错误啊，还执着以为这是真实，这就是我们的病根之所在。那么请看底下经文啊，这佛再进一步这个是讲的眼识，这一段是眼色识界啊，眼是眼根，色尘眼识啊，把这三界合作一起来讨论啊，因为它的性质是相通的啊，是此时啊，这个眼识。为夫因眼所生，是以眼为界，还是因色所生，以色为界？这个意思就是，就你平常的见解啊，你的看法。眼根与色尘为缘啊，这当中生起眼识了。现在我们都要问了，这个眼识到底是从眼根生的？那么换句话说，如果是眼根生的，这就是眼所生的识。当然呢，是以眼为界心啊。如果说这个识啊，是从色尘所生的话，那么它就是色所生识， 当然呢，它是以色尘为界限，先把这个大前提给我们标示出来。我呢，若因眼生，即无色空啊，无可分别。纵有如实，欲加何用？那么下面这个文字，这都是破执的。如果要是说眼识是从眼根生的啊，以眼根为界，那么我们晓得眼根生识的作用是见色，是在一切色相里面呢起分别，这是它的作用的。现在说单单这个眼根能够生识，不必要色尘，也不必要虚空。那么换句话，这个识它有什么用处？它没用处了。所以说纵有如实，欲将何用？这个意思从眼识的功能上说，既然没有色相的把这个眼识表现出来，你怎么知道眼根能生识？关于这个道理，佛在《大乘经论》里面说得很详细，眼识就缘生啊，不是单单眼根能生识啊。九缘里面缺一条，眼识就不能生啊，这个要注意，必须要记住啊。如果我们讲见性，见性呢是立缘独立的，它有，所以它是真经啊。眼识需要九缘，少一个都不能起来，可见的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实啊。我们现在是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啊，单单呢问它是不是根生的。那么这个很显然说明不是根所生的。如果是根所生的，离开其他的语言它应该有作用，离开了色空它没有作用。显不出啊，它是从眼根而生，又啊，这个如见又非青黄赤白，无所表示，从何立见？这个三句说明，界限不能建立。为什么呢？但根不能立界啊，因为根尘相对， 表示出一个内外，然后识，这个识啊，生于其中，啊，识生于其中。那么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没有尘，前面讲只有根，啊，单独这个根。这字体又不是青黄之根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根没有色相啊。没有色相呢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个内外怎么个表示法呢？啊，在你这个单根里头啊，你这个眼根呢，哪是内，哪是外，哪是中间？识生于其中啊，那个中间在哪里呢？啊，你说我根尘相对，哎、啊，这有个当中啊，当中可以算是啊。现在单说根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。但根找不到界限啊，那你是把界，你这个界不能成立的，界的意思没有啊。说若因色生，根不能生，根是尘能不能生呢？啊，色就是色尘，空五色时。肉食应灭，云何设置是虚空性？这个文很容易明白啊，你好，从色尘而生的啊，我们现在离开色尘，看虚空，虚空当中没色尘，那我们这个眼要是离开色尘啊，那应该识就不生了。好，识不生了，你看虚空，你怎么会知道了虚空？啊，我们晓得，能够分别虚空的是识的功能啊，不是色的功能，也不是根的功能，识的功能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你要是讲这个色身识啊，这个理也讲通啊。再说若色变识，如意识其色相变迁，若识不变，皆从何理呢？啊，那么这个还是假设识啊，眼识是从色生的，可是外面的色相千变万化，前面诸位还应该记得波斯匿王观河之见啊，他三岁看恒河，六十二岁的时候再去看恒河，外面的境界相变迁了，年年都在变了，可是这样观河之见不变，啊，那个地方讲的是见性，见性不变啊，可是我们这个眼识，眼识啊也不会随外面的色相而变，这个地方说了，诸色变迁已归灭尽，如意识其色相变迁者，换句话说了， 那个色相子变呢，灭了。那像我们看这些植物啊，植株植物啊，生住一灭，因为什么？它的现象短啊。比如我们讲种瓜，瓜从种子种下去到结瓜成熟，也不过三四个月。三四个月，你就能看出它生住异灭四种现象，你看得清清楚。好了，这个色相灭了，灭了，你也知道这个色相灭，你的识不跟着它灭啊。色相灭，识不跟着它灭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识是超越色相啊而存在的。啊，那么超越是这个色相而存在，这个色没有了，它还存在。如果色一如，这个界限呢清清楚楚，有这个界限，这个色变灭了，没有了，识还存在。再问问你，识与色的界限在哪里？这一桩事情呢，这是我们目前程度不够。程度要够的话，这个举五色界天呢，这最容易明了。五色界天，一切色相啊都变灭了，都没有，实存在。他这个界限从哪里建立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决定不可以说不变之实是可以从可变色相啊二为界限，这个是讲通的。从变则坏，界相则这两句话的意思不难懂啊，这是说不但不变，不无一立界。如果说这个识纵然是从水色变迁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念法俱灭啊，色在，识也在，色灭，识也灭，你在这个里头也找不到这个界限，界限自无啊，也找不到界限。再说不变则恒，既从色生，应不是虚空所在啊。啊，这个开头说，假如要是不随着色变，那么识就应当常住。我们晓得色识并不是常住的啊，这是假设。如果识要常住，那识就是恒不变。既然是从色所生的啊，从色尘所生的，那么就应该 本常啊，他去分别色尘，他只分别色尘。虚空不是色尘，他就没有分别虚空的功能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也是有能力分别虚空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要是以色尘为界限，这个事实上找不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决定不是以色尘为界啊。这前面讲的是从根生的根里头找不到界限，若从尘生里头，尘里头也找不到界限。若皆二种，厌食共生啊，这两种各个来看呢，不能够生起。好，眼根与色尘共生的行不行呢？啊，这是我们通常一般人都认为是共生的。我们常讲的，哎，单根不生，单尘也不生，根尘合合，实生其动，大概一般人观念都在这里。啊，都以为也是共生。啊，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如果要是眼色共生，合则中离，离则两合，体性杂乱，云何成见？啊，这个几句话的意思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什么叫合则中离？这个意思是说，眼根色尘要是把它合起来的话啊，把它合到一处，当中就没有了啊，好像我们这个杯子给盖一样，把它盖起来合到一处了，都没有合成一个，拿来的钟空隙都没有了吗？是从哪里生啊？啊，你说那个当中之石的时候，当中之石从哪里生？啊，那生什么？从旁边生出来？啊，一定从合起来了，边际的旁边磕着生起来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是讲不通的呀。如果是离开的话，啊，根是根，色是色，好了，这离怎么样呢？离的两合，哦，你这个实什么？一边呢，根上又有实，色上又有实，你这个实不是分成两个了吗？啊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根与色是无知的，实是有知的，这个时候变成了根也有知，色也有知，知与无知混乱。那不变成这种现象啊，体性打乱啊，那变成这个样子啊，啊，这样的这个当中啊，这个中也找不到，也没有中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个界限还是不能成。 你们看看这个文格局跟前面讲的一样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因生，是故说无生啊。下面一段就是是故说无生，是故当知啊，颜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三处度无，则眼与色即色皆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诸位如果在这个一段里面你要是开悟了，眼前哪一法不是如是，这一开悟了啊，你就证得无生法忍了，晓得一切万法不无生啊。啊，哎，无声，无声不是这现象，不是在眼前吗？是在眼前，确实在眼前。啊，声即无声，无声即声。我们今天把声跟无声看作两桩事情，不晓得声跟无声是一桩事情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，当处出生啊是生的意思，当处灭尽是不生的意思啊，一切诸法没有来去啊，生即无生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它生起以后就不灭，这个我们可以叫做生，生了就灭，这个生即无生啊。啊，实际上这个意思我在讲习前面都给诸位透露过了啊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那有什么法子？我们眼前这个相一再给大家说的，就是业力在支持着啊，我们这一切相啊，自己身心器械一真庄严都是相虚相啊，都是相虚相，这个相虚相什么力量在支持着呢？业力。没有开悟的人是业力在支持着，已经开悟了的人愿力在支持着啊，诸佛菩萨的愿力，众生的业力，大华经大义里面说得很好啊，众生想念即是法界缘起啊，所以你要问一切法的真实相，我们现前身心世界一切万，你要问真实相是什么样子，金刚经上四句偈说得清清楚楚啊，如梦幻泡影，这个是真实相。啊，梦幻泡影就是无声， 为什么呢？生不是真，不是真有啊，是生即无生啊。我们要能够从这个地方悟入，这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啊，这是我们的理业心不乱的境界啊。我们在一切法里面，不但这个外境，就是对自己的根深，也不会有一丝毫的执着啊，物法二执都破了，孝成人断魔执，那个法子用的真笨，大乘法门里头巧妙极了，他叫你开悟，一悟了之后啊，就空了。